刚才那首诗歌《期望圣殿》啊，觉得这首歌很特别，它呼吁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求和平啊。其实这个呼吁很奇怪，因为如果是按照犹太人呢，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不需要呼吁。所以当时诗人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很多年前，几千年前已经写下来了。现在回头想，其实是在呼吁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因为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不愿意相信耶稣啊是神啊差来的救主，他们也不相信这位耶稣是神力的主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唯有等到那一天他们接纳了，耶路撒冷才有平安。而且也很奇怪，圣经说耶路撒冷没有平安，世界也不会有平安。这点很特别，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的冲突其实你都可以追溯回到犹太人，就是耶路撒冷跟那些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纠纷，从这里就延伸到整个世界，什么恐怖分子啦，什么这些，其实都是跟他们有关的。然后我就想起耶稣说的一番话，你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23章的37到39节，或者我可以读给大家听吧，找到我读给大家听。马太福音23章的37到39节，这是耶稣，这番话是耶稣说的。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里似乎已经有一个预言，有一个预言，将来以色列人他们会认识到，原来这位奉主名来的耶稣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耶稣已经预言了，他们以色列人向来都是拒绝神的先知，拒绝神的话，包括也拒绝了耶稣啊，所以他们的家要成为荒场，所以2000年就灭国了。从耶稣说完这番话之后，大概40年啊。耶路撒冷就被灭了，所以我想，这份刚才那首歌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真的也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救恩是来自犹太人，我们饮水思源，我们也纪念他们，希望以色列人也能够认识神的耶稣。一方面我们也要想到耶稣说的这番话，我们不要成为那种常常拒绝神的先知的人，拒绝神的话的人，神是要给我们祝福，但愿我们不要选择咒诅。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今天又给我们这样的福气能够聚在一起。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都享有这个生命气息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求你教导我们懂得善用我们的日子，懂得用我们的光阴生命来去敬拜你，也求你在此刻也帮我们除去烦扰我们心里面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专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去听你的话。神啊，我们需要你的话来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我们需要你的话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当行的路。 神啊，也求你帮我们明白主耶稣所说过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要靠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求你让我们懂得去珍惜我们所听到的圣经的话，也给我们一个诚实的心来去回应你。所以求你今天也按照在座的每一个人的需要来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走永生的路。阿们。好，今天我们来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啊。或者我们可以先读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吧啊。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六节。还有第十六到十八节。
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
好的。所以你读这段经文这两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大同小异，对吧？感觉上说的是好像是一样的内容啊。那或者我们先留意第一节吧啊，我们看看到底耶稣想跟我们说什么话啊。那第一节说到，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啊。那小心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字是一个很应该说很非常重要的一个警告啊，也是一个提醒啊，就是叫你要谨慎，要留意，也就是说有危险啊，不是一单单只是一个劝告，也是有危险要你小心啊。所以这是一个耶稣一开头是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忠告，你要留心听啊。那么这个忠告是什么呢？他就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善事啊。善事当然是好事了哈，这样简单来说。那其实善事在这里呢它真正的意思是公益的事啊。公益的事好像有点拗口啊，所以翻译的人就把它翻译成善事。但是在圣经里，公义的事呢，就是神看为好的事，啊，我们就简称它为善事吧，啊，只要你明白这个善事是指神看为好的事。那么什么是神看为好的事呢？那根据犹太教呢，他们很关注三样善事，他觉得这三样很重要，你应该能猜到了啊，因为这里耶稣已经提到了，第一就是施舍，第二就是祷告，第三就是禁食。那但是这三样也有点微妙，你看你觉得禁食施舍祷告好像没什么相关啊，其实它三者是有相关的，有关系的。祷告很明显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心里面跟神的一份交流啊， 透过这个交流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但是这个不足够啊。圣经要我们就是说，你想跟神建立关系，你也必须跟旁边的人建立好关系，所以这就涉及到施舍了啊。这两者是分不开的，你想跟神建立关系，那么你也要去关爱你旁边有需要的人。那么进食是怎么回事呢？那你想跟神建立关系对吧，那么你当然不能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进食其实对犹太人说就是一种刻骨己心的方法，就是透过进食去管理好自己的情欲，不让情欲来控制我们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啊。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操练啊，来刻骨己心啊。但是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含义，进食也包括了一种悔改，有时候他们做错事了也会借着进食来向神表达他们那份的悔改啊。那所以这是犹太教看为最重要的三件事：施舍、祷告、进食啊。那在耶稣的年代的时候呢，你可以读了这番话，你可以感觉到耶稣的年代当时这个宗教氛围是如何，非常兴旺对吧。你读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莫名其妙，什么在会堂祷告，在街道祷告，在十字路口祷告，你感觉到好像很多人在街上祷告的感觉，因为人应该不少对吧。这样如果每个人到街道祷告，真的是一个很出色，很一个场景很惊人对吧。那但是这里是想告诉我们，宗教当在耶稣年代宗教非常兴旺，简直是零零种种，让人眼花缭乱啊。他们包括你说到这个什么捐献这种施舍也有吹号角啊。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背景，现在我们无从知晓，可能是在会堂里啊。会堂是犹太人听圣经的地方啊，他们啊可能在会堂里呢，你投钱到奉献箱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吹号啊，意思可能向上帝宣告，哦，这某某人做了一件好事啊。可能他们有这种习俗，所以耶稣才提到说有些人就是喜欢干这种事啊。所以这种的善事呢本来是好事，最后成了一种沽名钓誉，你看他做了就是好像为了表扬自己，表现自己，得到人的称赞，结果就失去了这个行善的原本的精神。所以耶稣在这里你可以说他不是在否定不应该行善啊，他是关键是他关心的是我们的善行该如何才能够蒙神的喜悦，蒙神的接纳，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他知道这种做法神是不会喜悦，所以他是在谴责这种的伪善，伪善是假的意思啊。所以他说不要将你的善事做在人的面前，为什么呢？善事是要做给神看的，善事不是做给人看的，一旦你的善事是做给人看就成了虚伪了啊。这就是耶稣所要大力谴责的。但这里我们有个问题，怎样才能够不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呢？有可能吗？我不知道你读圣经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祷告对吧，我们一起祷告，那不是在人面前祷告了吗？可能你没想过刚刚说祷告不要在人面前对吧。那么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又在人面前祷告了吗？那比如说你是基督徒，你到公司的餐厅吃饭，那么你吃饭的时候该不该祷告呢？你说啊，太好了，耶稣说不要祷告，我就因为有些很害怕人家看他祷告，就觉得就会嘲笑他，所以看了之后我们就很高兴了。耶稣说不要在众人面前祷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善事有没有可能所有的善事都不需要行在人的面前呢？比如说你在街上看到穷人有需要，有一个人有需要，你该不该施舍给他呢？但你施舍，路人走来走去有人看到啊，那你不是暗地里做的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西安的时候，在一个非常繁忙的路口，我当时骑的是很多年前了，骑的是28的自行车，特别高大那种。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十字路口呢，因为十字路很繁忙嘛，有的车是往前，有的是向右拐的， 就是刚好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有一个三轮车，是摩托的三轮车，然后有一个人呢就停在那，然后他就吸引了我说这个位置太危险了，而且老兄你要停也不应该停在那，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停在那，就是说，然后我就好奇就停下来看一下，哦，看到啊，原来是个残疾人，因为房间放了一个拐杖，是一个摩托车没动，然后呢他不停在晃他的车，这样就在那边弄，我当时还不太明白他在干什么，但我看实在太危险了，因为那些大货车从就是旁边这样过，没有人管他这样过。后来我忍不住了，我说这样不行，我把车停，我把我的二八先锁上，因为西安很容易丢自行车，锁上我就跑过去，我就问怎么回事，他说没汽油了。后来我明白了，因为通常没汽油，你晃一晃，或许有时候还能打着引擎的啊。后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也帮他晃。后来我说真的不行，我说真的没办法。我说你还是到旁边去吧，就说这样搞不行啊，但他是残疾人，他也没办法嘛。后来我就把他推到旁边去啊。那有时候你我想说的是，有时候你遇到这种的情况，那么你该不该帮人呢？那你帮人就好像你在众人面前去让人家看到了，对吧？啊，幸好当时没有手机，没有什么，有人可能拍下，哇，值得表扬什么？呵呵，我不知道，我就说，因为现在有手机，什么都拍了。因为当时也很奇怪，没有人管他，就是说，啊，后来推着他在，反正还不得已。后来我问他没汽油，那怎么办？结果呢，只好推他从差不多从这里推到大智路。对，对，但是我想说是因为。有时候遇到人有需要，你能考虑那么多啊？要怎么暗中做呢？不让人看见做呢？等你想了半天之后，事情已经过去了，啊，有可能吗？
没有那么多。
没什么？
没有那么多。没。可能应该是你行三次的时候，真的态度和心里面的状那个。
嗯，主要是我们的态度，对吧？我们都集成出发点啊，当然我想我们也明白耶稣的教导不会那么肤浅啊，因为如果因为犹太人把这些东西形式化了，把这个行善形式化表面化了，而耶稣又出了一套规矩又形式化了，所以以后所有东西都在暗中去做啊，然后我们要想方设法怎么暗中去做，以前呢是什么都要表面去做弄给人家看，如果我们又跑到另外极端下，所以我们想我们大概也知道耶稣的教导不会那么肤浅，那么到底他想教导我们什么？只是出于动机吗？这么简单吗？那我们看看第二节，我们看第二节怎么说。那第二节他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啊！我是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那么第二节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想要我们不要学什么，不要效法什么？嗯，那留到他这里说到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留到吗？啊，假冒为善出现了三次啊，记得我问你们叫你们留意有什么字是反复出现的，那第五节他又在强调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看到了吗？啊，然后十六节又说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可见耶稣的出发点是要谨慎我们，叫我们不可效法那假冒为善的人。那么假冒为善的人做了什么呢？这里说的也有点夸张啊，说他们喜欢人在他们前面吹号，你喜欢吗？我就很难想象怎么回事啊。但是这个是什么图画？其实想说的是，他们喜欢宣扬自己的善举，为什么呢？这样可以得到人的荣耀，所以为了得人的荣耀，为了得人的表扬，这个正如我说，这个善行最后变成为善了。那所以我说，耶稣在这里是要禁止我们 拿善行来沽名钓誉，就好像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一样。可能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夸张，我不干这事，你说我不会干这种事，我说我告诉你我干过这种事，呵呵，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事，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那时候我还在加拿大读书读大学，我妈妈是拜佛的，像加拿大那时候刚好在多伦多新建了一座庙堂，一个佛庙庙堂，然后我妈妈呢就很想去那边去拜拜，后来我就开车送她去，现在我也跟着去了，一般我不去的，但是她去我就陪她去，然后到里面的时候呢，因为是新的嘛，哇，挺美的，弄得挺美的，然后呢里面的那些主持就告诉我们说施主啊，这里我们还缺一些钱啊，因为还没弄好嘛，就说希望你们奉献，他说呢我们现在要有一个计划，就是他让我看一块铜板，很大的铜板，就是，然后说呢凡是奉献呢大概200美金或以上的呢，名字就会刻在上面就刻在上面挺大的一块铜板，然后就告诉我就刻在上面，后来你知道我想什么吗？我在那边盘算，我说我那时钱多得很，因为我虽然读书是大学生，我自费的，我自己工作，暑假也工作，上学也工作，所以我钱不缺，我也不是爱花钱的人，所以我钱不缺的，所以我就当时我在想，200美金，那是1989年，200美金不少了，我在想，划得来，因为呢，你的名一刻上去就永永远远留在那了，是吧？我当时在想，你就永远远远留在那，300美金，哇，这个只要这个庙还在，我的名字永远都在，你知道？如果这庙在100年，我的名字就留在那100年，说不定上天还祝福，然后捐钱也算一个行善，就我想了很多东西，我在那边盘算，后来我的结论是值得，我就给了200，不然名字刻上去了，现在后悔了，没办法了，就是说，有时候你在想。其实我们经常做很多沽名钓誉的事，只是你没仔细想的时候你不知道，明白吗？你在单位里会不会讨好领导啊？还不是为了得人的荣耀吗？为什么要得人的荣耀呢？有好处，他会关照你，对吧？你不论你干什么，我们都干这种事，只是我们没安静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天天都是在人面前想表现自己，好让人留意我，能够表扬我，有好处。如果是你的领导，那么他会提拔你；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对方看到你，他会跟你做生意。总之好处多得很。女孩子穿得漂亮一点，人家留意你，你也有好处，说不定是一个又富又帅的人来追你，好处多得很。所以我真的做这种事。但是可能当时我没想我是在沽名钓誉，我只是认为也是一个善事，有个庙帮他一点，给他一点钱，让他弄好一点，多一点来拜佛也好啊，也不是坏事啊，说不定上天，我也想到上天也会祝福我，但最终我想到的是生意方面，我就说好像在买卖，我觉得值得，这个名字刻上去永远就留在，我觉得很值得，因为那铜板很光亮，就是说很漂亮的一块铜板，所以我说我们要非常小心这种的心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是隐藏着，我们不知道而已基督徒也不能幸免不要以为你做了基督徒你就没事基督徒有圣餐对吧圣餐是耶稣吩咐的，要我们借着圣餐来纪念他所教导我们的，这个圣餐是提醒我们，我们跟神有一个盟约，借着这个盟约我们成了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圣洁。这个圣餐也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跟神有盟约，神也要求我们跟彼此有那份的和睦尊重的关系所以圣餐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不知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怎么想，神说要圣洁，但上个星期我不圣洁，我不圣洁，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该不该领呢？领呢，我得罪神；不领呢，别人看着我，哎，这个好基督徒怎么不领圣餐呢？ 出问题了，干了什么错事啊？又不好意思承认，想来想去，最后还是人的荣耀重要，领吧。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么想，那我要你好好想一想，因为其实我们离圣经的话不远，不要以为这个是犹太人的问题，跟我没关系啊。会不会我们盘算来盘算去，还是人的荣耀重要啊？我领了啊，大家看我形象还是挺好的啊。但是为了不领，为了承，如果为了领，我要去承认我的错哦，上个星期我做的真不好，不荣耀神的事啊，我要向神承认，希望神原谅，那么我才能领。当然，这个承认又破坏我的形象，对吧？别人看了我之后会怎么想呢？那所以，当我们听到耶稣这番话的时候，假冒伪善的时候，不要以为这只是犹太人的问题，跟我没关系。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这种假冒伪善，很多事情我们做的都是为了表演给人看，我们不是真的从心里面做给神看。那我们看第三和第四节，然后继续往下看。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
那所以问题是我们怎样才不会陷入假冒伪善呢？我们该怎么施舍呢？耶稣怎么告诉我们？让你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有可能吗？更没可能了，对吧？在暗中行已经这么困难，还什么左手不知道我右手做，是不可能的事。那我要说，你是不可能忘记你所做的事的。不要，我不想你内疚，觉得哎，我做了善事，为什么还想起呢？就是说，就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不是说你不可能记住，你会记住的。我们做过的事，怎么可能会忘记呢？那么，怎么可能让左手不知道右手做的事呢？这里想说什么？这里想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不要惦记着你行的善。意思说，善行是你的义务，你该行的你就去行，你不要求回报，不要求回报。如果你真的不求回报去行这个善，你就不会惦记着。如果你出发点就是我行这个善是希望有回报，你就会常常想着有人注意到了吗？会不会称赞我啊？会不会表扬我啊？我们开始会想很多东西啊。耶稣告诉我们，善行是你该做的，是你的义务，你不要惦记着。你做了就做了吧。而且后面他说到什么呢？他告诉我们神会帮你记住，这点很特别啊。但是相反的是，如果你记住了，神就不会帮你记住了，你自己选择吧啊。那我们如何能够在暗中施舍呢？其实这个暗中要强调什么呢？这个暗中其实是要跟故意叫人看见来做一个对比，这不是要鼓励我们偷偷摸摸的去做，太辛苦了，怎么可能偷偷摸摸呢？该做的时候就得做，该出手就得出手，你不可能在那想考虑怎么偷偷摸摸。其实他在做一个对比，一种人是故意要叫人看见，但是作为耶稣真正的门徒，我们行善不是为了要得回报，我们不求别人的表扬，所以我们也不会惦记着我们所行的善。暗中强调的是我们的理念，从理念发出去做的，不是出于为了表现自己，也不是攀比，也不是有利可图，而是发自内心的给出，不求回报。那耶稣告诉我们，神必然会报答你。你忘记你的善行，神会帮你记住。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很多年前， 我在一个教，当时我在一个教会服事，这样呢，有另外一个教会在很远，大概600公里之外的一个教会呢，就有一天就邀请我，他说，他说半年后，我们邀请你过来我们这里讲道，可以吗？我当时就答应了，我说可以。这样这半年发生什么事呢？那因为这地方挺远的，因为当时在加拿大，加拿大的路费是很贵的，就是说当时我就在。那我说我要去，我就开始要省点钱啊。那是出来不是学生就不，就不是那么富裕了。就简单说，就是不像以前读书的时候了。所以我就要想办法自己要节约起来，我在计算我要节约起来省一些钱，然后到了一个月前我就可以开始买票啊。所以我就是自己在计划我的一些财政上的计划。但是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在教会里我听到一个弟兄在分享。而在他分享的过程，我突然间意识到他经济有困难啊。其实我那所教会大家都挺好的，没有人会故意告诉我有需要啊，我要需要什么你要帮我，没有人的啊。他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只是我无意中我突然间察觉到他有经济困难，就是从他的分享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他是经济上他有困难，但他不说。然后我回去呢，我觉得很奇怪，回去之后我就发现神也在感动我，好像那个感觉是神给我的，让我意识到他有需要，然后神就感动我，然后我就说神那怎么办，神就让我想起我的路费我的路费，你们讲那笔路费吗，就说，然后我就想我路费给了我，如果如果要去的时候怎么办，就说我又不能告诉人我没钱过来，我不能跟教会说我没钱过来，那也不好吧？就后来神这样感动了，我就想，好吧，我就按照神的意思，我就去做啊。当然这是悄悄做的，就是说拿个信封把钱放下来，写了他的名字，我就放在奉献箱里啊，是没有人知道的。后来那弟兄就我猜就收到了这样，然后呢，我的问题来了，给了之后呢，然后很快。接近了才有一个月了，是时间我该买票了，我没钱，钱不够，结果我又开始愁了，我说我没钱怎么办呢，那只好等吧。但是你知道很奇怪，大概一个月突然有人来找我，因为我在的那个地方呢，我还认识另外一个教会，是我所在那个教会是讲中文和英语的，另外一个教会是讲越南文的，他们是越南人，但是我们有交往，但是不经常来往啊，有交往彼此认识，有时他们会邀请我去讲道啊，这样，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来往。这样那个教会的牧师有一天来找我，他来找我，他平时不来找我，那怎么回事？他说，有人要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他说谁啊？他说不知道。他说就扔在奉献箱里的，写了你的大名，知道给你。然后我莫名其妙，我说谁啊？不知道啊，就我就说就是给你的。然后我就拿了一看，就是我的足够我的路费。我觉得那件事太神奇了，因为两个教会没有来往，不是说人家知道我给了没钱，人家又给我，其实我们教会不知道的，这就是暗中的，你暗中遵循神的话的一个。神奇的经历，不是有人知道，有人知道人家给你理所当然，对吧？没有人知道的，那个教会根本不知道。但为什么那个教会的越南的弟兄姐妹会突然想起我，给我这笔钱呢？很明显，可能是神感动了其中一位，做了这种事。好像是神给我一个鼓励，让我知道这是来自神的，因为来自自己教会不奇怪。对吧，明白吗？这不奇怪啊，但是来自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你就觉得很奇怪了，而且是真的你有需要的时候，不是锦上添花，是真的有需要的时候。那所以等我看到耶稣这番话，我能够认同，你在暗中所行的善，天父会记住，他会在暗中报答你，很真实。但是如果你得了人的荣耀，这笔账就不帮你记了所以这是关乎到，其实耶稣是在教导我们怎样我们才能够跟神建立这份的关系，能够去经历到神的真实 为什么我们不能经历神的真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都是放在人的身上，我们关注的是人怎么看我，我们心里不关注神怎么看我，所以神也不会钦察你，因为你根本不在乎他怎么看你。那我们看第五节，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那这里谈到祷告，也是一些很奇怪的话，就是说喜欢这样在会堂祷告，那会堂还能理解，在十字路口为什么偏偏叫十字路口呢？我不太明白啊。会不会他觉得他这个祷告要祝福四面八方？我不清楚，就是说但是很奇怪，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就是一大群人在十字路口祷告，可能就是这样吧啊。所以耶稣看了就很厌烦，就很讨厌这种的作风啊。那这里说他们故意叫人看见，那不过我也得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可能会误解这个故意叫人看见这几个字啊，会觉得他们是故意要虚假。那如果我们这样去明白犹太人或者法利赛人呢，那我们就会误会了啊，他们不是要故意要欺骗人，他们是真心喜欢祷告啊，这个我可以告诉你啊。但是因为这个整个社会的氛围是这样的，就说什么氛围呢，就是大家都在求人的荣耀，所以导致呢他们没办法分辨自己所做的是有偏差的啊。那打个比方，可能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啊，打个比方，比如说中国现在不诚实是现在的一个很普及的一个风气，对吧啊，所以到处都是造假风啊。那天我在新闻上看到武汉大学撤销了一个他们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毕业证，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那个新闻啊。那个新闻也挺有奇怪的，他说为什么撤销他呢，原来他报名武大的时候呢，他用的是一个好像是优秀运动员，有一种好像优秀运动员呢可以免高考，可以直接进大学的，那他就这样混进去了。然后后来有人去告他，他毕业后有人告他状，说他是造假的。后来一查说他什么代表什么省去，什么可能代表省去参加全国比赛啦什么，后来查名单上根本没这个人啊。那这个明显造假，但后来那个新闻说问题来了，这样的造假怎么会经过这么多部门还能通过呢？你明白吗？你要审核很多部门了，都通过，一致通过，真的有点神奇了。我们就是活在这个社会，没什么神奇的，不诚实是现在很普及的风气。你自己不诚实你也不会敏感的，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事，可能你还觉得你做的比别人好啊，因为别人干的是杀人放火的事，你只是撒一些小谎言赚一些好处啊，你没杀人放火，没卖假药，没卖有毒的食品，但是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但是因为这个氛围是不诚实，导致你不诚实的时候你也觉得正常，我不察觉有什么问题，反而诚实的人成了怪物，他成了另类啊。所以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这种宗教的这种氛围，你可以说弄瞎了很多这些犹太人的眼睛啊，把所有的这些神的要求都表面化了，形式化了啊，最后他们不知不觉所做的一切都是讨人的荣耀，而在这过程中他们被神拒绝了，他们都不知道啊。那所以我觉得我这点我要特别解释，免得大家以为犹太人是那种很故意要假冒为善，他们不是故意，但只是那种当时的社会的氛围导致他们自欺，可能欺不了别人，但至少他自欺。所以我说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活在什么样的一种世界，我们不要让一些世界不好的氛围影响我们。 我们需要神的话来保守我们的心啊，不要让我们偏离。我常常说，我们宁可被人骗，但是绝对不能成为骗人者。你可以被人骗，但是你绝对不能成为骗人者。我们不要让这些不好的风气影响我们。那耶稣，你看到这些的图画，你就明白耶稣是在呼吁我们不要做那种故意叫人看见的基督徒。比如说我们来教会就会变得特别虔诚，对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候我们要花点时间留意自己，我们太多时间留意别人了。比如说你来教会就会变得很虔诚，对吧？啊，突然间很自觉会祷告读圣经，对吧？一离开了教会呢，还记得吗？会不会一离开教会就忘了读经祷告呢？故意叫人看见离我们不远。可能你没故意要想这样做，但你的确是这样做了。因为一旦你离开这边，你都忘了这一切，也就是说你之前做的只是做给人看。假冒为善离我们不远，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啊！那总之要记住，善行是人对神的一个回应，必须发自内心，发自一个诚实的心，是为了爱神和爱人而做啊！不要啊，就用善行来沽名钓誉啊！那我们再看第六节。
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好的，我们该怎样祷告呢？这里说要进入你的内屋，还要关上门，对吧？你有这样做吗？我觉得不是所有人有这个条件，比如说姐妹们这样就很难了吧，对吧？你们你大家怎么去关上门？你不能说赶一个人出去啊？什么？
厨房门，
厕所的厨房门了，还有两道门你可以用啊。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一点困难，因为比如说，正如我说，你到上班的时候到餐厅吃饭，那么你祷不祷告呢？这个除非你又要跑到厕所去祷告了，就是说或者找变成你发现我们又会回到形式化了，就搞又开始又很多东西又要去用表面来去做了。其实我们必须明白耶稣到底想说什么。这里的内屋不是我们的睡房，可能很多人以为是好像客房啦、什么，其实是储藏室啊，是专门放东西的地方，也是说没有人会去的地方啊。其实要强调的是一种隐秘，暗中的意思，留到又是跟故意叫人看见成了一个对比。我们不能按字义来明白耶稣的话，我们必须要明白他背后的精神。进入内屋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相反，耶稣不是禁止我们在人面前祷告，他是要我们在隐秘处祷告。什么意思呢？在你的内心深处去发出祷告。这个祷告不是要讲给人听的，不是要做给人看的。进入内屋，你可以说好像是在考验我们祷告的诚意。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刚才我说我们常常有容易假冒伪善，比如说有人跟你一起住的时候，你会祷告吗？当然要祷告啦，我们是基督徒嘛，而且要早上六点钟起来祷告呢，对吧？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一个人住，你还会六点钟起来祷告吗？进入内屋是一个考验。当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还这样做吗？我说是一个考验，真的考验到我们真的很热衷祷告吗？ 我们真的这么关注神怎么看我们吗？那所以总而言之，我们看了这两个例子，祷告和施舍之后，你会发现不同的例子都是在做出同样的强调，善行必须发自内心，正如祷告必须发自内心的深处，这就是暗中的意思，这就是隐藏的意思，神不会接纳表里不一的祷告。那我可以鼓励你们，因为我记得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也向神做过祷告啊，但是我敢说我对神的祷告呢，后期的时候我是很真诚的，早期不真诚，早期有时候还有想到什么女朋友的事但后期呢，我看圣经看多了就开始认真了，因为早期有点糊涂不太懂啊，还会去祷告女朋友的事啦，考试的事啦，什么就会考，就是这一类的事但是当我慢慢看圣经的时候呢，我开始明白神对人的要求啊，而我同意神对人的要求是真的是至善至美的，不是要求，真的是对我们非常好的，这是我自己看圣经明白的，明白过来的，不是人告诉我的。我当时很认真看圣经我有去教会，但是在家里我会自己看圣经，但是圣经看多了，我的痛苦就来了，因为神的要求是至善至美，我非常想活出这种的生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去尝试的时候，我发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的意思不是说我行为上做不到，而是我的心跟不上我的行为。我做了我心不甘心，我做了我心会抱怨表面上我不看，但我会想你明白吗？就是很多东西我的心好像跟我的行为跟不上，这令我很痛苦。我当时就在想这不行，这个我很想做基督徒，但是这样我做基督徒不是很假冒为善吗？就是说表面上是做了，我真的行动上有些东西我真的做了，但是我心跟不上，我知道我的心没跟上，表里不一我不甘心了。后来我就很真诚的跟神祷告，我跟神说，神啊我当时跟神祷告就挺幽默的，我就跟神说，神很对不起，我真的要离开了，我跟他说我真的要离开教会了，因为我不想做一个羞辱你的基督徒。我当时真的是这样跟神说的，因为我圣经真的看太多了，有些东西我真的自己都明白了，你不用再教我了，我知道圣经说什么，所以我就说我不能做一个表里不一的基督徒，这会羞辱你的名字，所以我想来想去我说似乎唯一的出路就是我离开教会，因为再待下去没意思我真的这样跟神祷告，跟神忏悔，我说求你不要介意，就说我要离开了我觉得很奇怪，如果你真的是从内心向神发出祷告，神会听的。我这样祷告了大概两个星期，我在大学里遇到一个弟兄，我第一次认识的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但是就碰巧遇上了这个弟兄呢。那天就当天遇到我的时候，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他叫我你去参加我们聚会好吗？后来我就跟了去了。很奇怪，我就是在那个聚会那一天晚上我经历到神那详情我这里就不花时间讲，我经历到神，神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案，他接纳我，这个就扭转了一切。我没走，而且大概两个月内我受洗了，整个变化来得很快，好像神给了我一个确据，在那个聚会里面神给了一个确据，他会接纳我，他会帮助我，这就是我要的确据。我当时没有贪图任何物质上的好处，因为圣经我看懂了，我知道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不能解决的是内心里面那种的欲望，这种的我的这种脾气啦嫉妒啦情欲啦这些东西我发现我克服不了，但是神给了我一个确据，他会帮我，他会接纳我。后来我就两个月后我就说我就经历到神的真实。那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我是想跟你说，只要你的祷告是发自内心深处， 神在暗中是会听你，但你必须做一个守承诺的人。因为这个整个要强调就是不要虚伪，要真诚，要诚实，不要做一个虚伪的人。虚伪的人神不会听你的祷告。你可以，我鼓励你，你去尝试一下看耶稣说的话是不是真实的。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向在暗中的神去祷告，看他会不会听。那我们最后我们看第十六节吧，时间不多了，我们看最后一个例子吧，说到禁食。那当时的以色列的社会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真的无从知晓啊。他们似乎有一种的氛围去专门搞那种事，就是你禁食了要把你的禁食还要脸带愁容，还要把脸弄得难看。什么叫脸弄得难看呢？这个有点你不太理解。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难看什么意思？难看就是变了样但他变了样，就是整个样子都扭曲了。意思我猜可能披头散发吧，因为跟后面的时候梳头洗脸成了一个对比啊，就可能弄得自己的披头散发的样子很吓人的样子啊，又很愁又很苦的样子啊。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他们好像有一种这样的氛围，是不是觉得把自己弄得很痛苦，天上的神就会看接纳你的禁食呢？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奇怪那无论如何很形象化，你要禁食吗？就要把脸弄得难看。那么脸弄得难看呢，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关注了，结果所有人都知道你禁食，对吧？那么你禁食的越多意味着什么？哇，你了不起，明白吗？昨天看你这个样子，明天还是这个样子，二十天还是这个样子，哇，人家就知道你禁食二十天了，知道吗？那要不然你要宣告才行，谁知道你禁食？你躲在暗中禁食，没人知道，对吧？没人表扬就没动力，不知道是不是这种产生一种动力，知道啊？那所以难怪会引起人的关注，而引起人的关注，当然就是一种一种竞赛了。就说哇，这个二十天是圣人啦，你看25天，你比他还厉害。我不知道，可能当时社会就是这种的氛围。那我想说是，不是不能让人知道你进食啊？因为你也不能够完全不让人知道你进食。我去打个比方，你们一起住的，对吧？怎么按照耶稣的教导不让人知道呢？你今天晚上为什么不吃饭？我肚子痛了。那不是撒谎了吗？不搞得很，对吧？你除非你想用这个方法，那更糟了，明白吗？你最后你为了按字面意思去做，反而弄得更糟。你在单位里面不吃饭，同事突然留意到，哎，你今天不去吃饭，你怎么说呢？你又要找一个理由去解释了，对吧？那我猜耶稣不是要我们干这种事，耶稣只是想告诉我们，你做什么从内心发出，你如果是发自内心，你自然不会想要人表扬你，这是必然的，明白吗？你自然知道该怎么去做啊。耶稣只是要杜绝人用禁食来去沽名钓誉他要我们用神喜悦的方法和态度来去禁食我们看17和18节是什么神喜悦的方法。你该怎么做呢？有什么了不起啊？苏若琪姐，苏若琪姐有什么了不起？正常一点，正常一点，不要弄得自己太不正常，让别人留意你啊。那其实犹太人的梳头跟我们的梳头不太一样这个梳头不是拿梳子随便梳两下就是梳头，他们的梳头程序是要用那种香油，不是我们吃的香油，就是那种玛利亚那种香膏， 就涂在头上，然后去整理之术，通常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他们会这样做的，因为特殊的节日要需要特别的装扮啊，一些特别的日子啦，大日子啦，哈、啊，这个梳头洗脸代表什么？快乐，快乐，明白吗？是快乐。言下之意，进食你该用什么态度？用快乐的态度去进食，不要弄得脸难看，不要弄胃痛啊！哎呀，今天胃痛，胃酸多啊，胃酸啊，整天在投诉进食的时候又胃酸痛了、啊，又这个痛那个痛。耶稣说，如果你认为这是神向你的要求啊，你想要用进食来去回应神，那就开开心心去做吧。记得梳头洗脸啊，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开开心心，正正常常啊啊，这样神就会喜悦了啊。其实神没有要求我们进食啊，除了犹太人，我说在节日里面，除了一些特殊的节日以外啊。就没有了，就没有说你每个星期要多少天，没有，这是后来犹太人才有的，就是耶稣的年代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这样的风俗，就是每个星期那些比较虔诚的人呢，就会每个星期进食两天，星期一和星期四，啊，他们有这样的习俗，啊，所以你可以想象星期一、星期四是最忙的，十字路口上很多人在那边祷告啦什么，啊，可能有这种的风俗啊。但是圣经没要求，这是犹太人自己发起的一种运动吧，就是说好像要求所有人都要这样做啊。我想说就是神没有要求你，你要做就得开开心心的做，甘心乐意的去做，这样的进食才会蒙神的悦纳。那所以简单来说，总结我们今天看的就是善行是我们当行的义务。耶稣没有反对，耶稣只是要谨慎我们，不要用善行来去表扬自己。善行，他鼓励我们要发自内心，要不求回报，要开开心心的去做。这样呢，在暗中的神必然会纪念你。这个。神在暗中纪念我们，我们下一次再看啊，下次再我们再仔细看一下为什么要强调神在暗中啊。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吧，我们翻到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了，五十八章，721页，五十八章第六到第九节的上半节吧，
第六到第九的上半节，
对，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马，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不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亚伟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亚伟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
那留到这里禁食跟祷告的关系，第九节就谈到祷告了，第六节就谈到禁食。那圣经的禁食的概念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看到吗？原来禁食是能够松开那凶恶的神和我们景象上的恶的那个锁。什么是禁食呢？我说是刻骨己心，就是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有罪的时候，他可以用禁食来向神表达他那份的悔改。而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是用这种态度禁食，神会松开这条捆绑住你的这个凶恶的绳索，让你得自由。跟着第七节还有一个层面，禁食还有什么意思呢？含义呢？不一定跟罪有关系的，禁食是为了什么？第七节说什么？什么？ 发什么？帮助别人，怎么跟进食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进食不能帮助别人吗？这是古代，我们必须回到古代啊，因为现在我们不太明白这个语言。因为古代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食物、衣服，这是其实人需要的不多。我常常说人需要的不多啊，你回古代想一想，你就知道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啊。穷人最需要的就是食物和衣服。进食的精神是什么？就是说不要奢侈。为什么不把你多余的分给别人呢？啊，所以进食是有一个精神，就是说我少吃一顿，好让这一顿我看到那个人有需要，可以分给他吃，这就是进食的精神。那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不想弄成好像一个宗教的规矩了。我们老师星期几进食啊才比较好啊？我进食要多久啊？一天好啊？一两天好啊？我们常常问这种问题。那我希望你明白这个精神之后，也就是说，即使物质上的施舍也是一种进食。啊，那我就简单让大家看圣经的一些精神。啊，我不要只是停留在字面，你要明白圣经背后的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宝贵。你从这里你能看到神向人的心肠，神关注有需要的人，你关注吗？你不关注，在暗中的神为什么要关注你呢？神关注罪，神关注圣洁，但是你活在罪中，你会难过吗？你不难过，神也不会帮助你。但是你如果用禁食表达你的难过和懊悔，神会帮助你。而且第九节告诉我们，那时你求告亚伟必应允，这是一个承诺。啊，所以不用把自己的脸弄得难看，以为神就会听你的祷告，不一定。好的，好吧，我们今天分享就在这里结束。好的，好吧，我们今天分享就在这里结束。好的，好吧，我们今天分享就在这里结束。好的，好吧，我们今天分享就在这里结束。好的，好吧，我们今天分享就在这里结束。好的，好吧，我们今天分享就在这里结束。好的，好吧，我们今天分享就在这里结束。